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年轻人的工作生活越来越难了，第二个是美军自由行动正在变味，美伊停火岌岌可危，第三个是乌克兰无人机开始改变战争进程。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4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澎湃新闻报道，湖南浏阳市官渡镇华盛烟花厂车间5月4号发生爆炸，到5月5号上午8点，这爆炸造成了21人死亡，61人受伤，那么失踪人数不详。官渡镇附近的居民描述说，华盛烟花厂爆炸威力巨大，2公里以外的房屋玻璃都震碎，附近的村民争相逃命。那么当地消防员说，现爆炸现场抬出来烧焦的人就有26个，那有人死了，有人没死。中央电视台航拍的画面显示，华盛烟花厂车间爆炸核心区已经看不清楚一栋完整的建筑物。那么中国安全生产事故按照人员伤亡直接和经济损失划成4个等级，特别重大、重大、一般、较大。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浏阳这个烟花爆炸目前属于重大事故。那么事故发生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指示要求当地政府搜寻失踪者、救助伤员，尽快查明事故，严肃追责。总理李强也要求核查人数，全力救治伤员。湖南浏阳是中国烟花的重要产地，那么中国出口的烟花大部分产自浏阳，那由于当地的烟花生产方式仍然相当的原始，所以它的生产安全无法保障，所以浏阳重大爆炸事故也一再发生。2019年12月浏阳市有个叫碧溪烟花厂爆炸，当时是13人死亡，13人受伤，那当时还发生了隐瞒事故的谎报，后来有29名公职人员被追责。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 CoinDesk 报道，加密货币公司叫世界自由金融，就是川普家族企业。那么5月4号在佛罗里达州法院对波场创始人孙宇晨提起诽谤诉讼。那么世界自由金融指控孙宇晨散布虚假消息，想通过做空行为来打压世界自由金融代币价格。那么孙宇晨其实是在4月22号向旧金山联邦法院起诉这个世界自由金融。那么这个起诉书指控世界自由金融欺诈勒索，非法冻结资产。那么世界自由金融反诉孙宇晨，这个诽谤，那么标志着双方的冲突在升级。那么世界自由金融在诉状中说，孙宇晨在项目上线前已经把价值3亿美元的代币转入了币安，所以就损害了项目利益，并且谋取私利。那么诉状说，孙宇晨完全清楚世界自由金融有权冻结用户的代币，那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保护社区并且遵守治理协议，而且反驳这个孙宇晨关于非法冻结7500万美元代币的说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孙宇晨是2024年投了7500万美元买了30亿枚世界自由金融的这个代币，他是川普家族加密货币项目最早期的投资者之一。就是而且孙宇晨不仅仅是买他的代币，而且孙宇晨的团队其实是帮助了这个世界自由金融，他们建立整个的项目运作，是孙宇晨帮助建立起来。所以在孙宇晨入场之前，世界自由金融的代币一个月只卖了多少 2200万美元。所以孙宇晨入场之后，这个世界自由金融累计募资达到 5.5 亿。所以呢，后来呢，世界自由金融就持续向孙宇晨施压，要求他在波场链上铸造2亿美元的这个稳定币，并且加大投资为产品背书。然后孙宇晨觉得不行，就拒绝，所以双方就翻脸。那根据孙宇晨对世界自由金融的诉状，世界自由金融冻结了他所有的代币，而且威胁说要销毁这个代币。那所以呢，孙宇晨就告他。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孙宇晨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代币被锁死。第三条新闻，旧时报报道，台湾新北地检署5月2号起诉了中国配偶叫徐春莹，并刑求重刑。徐春莹被控收取中国的资金，介入台湾选举，并且长期非法监控在台湾的中国配偶群体，违反了反渗透法。那么法院裁定将徐春莹羁押禁见。台湾陆委会5月4号表示，徐春莹持有台湾身份证，徐春莹持有的台湾身份证将会被注销，注销定居资格，会丧失台湾身份，那么徐春莹就不能够再使用健保，但仍然要在台湾受审。徐春莹是93年嫁到台湾，00年取得了台湾身份证，那目前徐春莹仍然拥有中国国籍。徐春莹常年担任中华两岸婚姻家庭服务叫联盟的负责人，2016年之后以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的身份在两岸政界活跃。2023年徐春莹被列入民众党立委的名单，后来因为红色背景作罢，随后民众党提了另外一位中配，是谁？李珍秀。所以民众党跟中配就是要干中配这一票啊。那么起诉书显示，徐春莹受到祖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主任叫孙宪和民政部海峡两岸婚姻家庭服务中心主任杨文涛的指示，在台湾利用服务中配家庭事务的机会，长期收集台湾政情、选情、舆情以及中配群体活动，向中共汇报。这现在中配的情况有点不大好啊，不断的出问题啊。第四条新闻，联合早报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5月3号出动舰船和飞机，驱离了4艘在菲律宾水域未经授权活动的中国科研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这些中国科研船只在未获得批准的情况下进行海洋科学研究，明显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监控系统评估之后，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司令加文下令立刻对中国科研船只进行警告并驱离。被驱离的中国科研船只包括向阳红33号、实验1号、加更号、这个珠海云号。那么这些科研船只装备了深海探测、水生学和无人机部署设备，其中向阳红33号是一艘非常先进的海洋调查船，可以进行深海探测、深海测绘和地球物理勘探以及潜水器的作业。那珠海云号是全球第一艘智能的无人系统母舰，可以同时部署并且控制50多艘这个无人空中、水面、水下的航行器，进行这个三维海洋调查。同一天，中国海警指责菲律宾派遣人员登陆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那菲律宾民间组织叫廷伊藤联盟，不顾中国警方，前往南沙群岛叫铁线礁，在铁线礁上 插上了菲律宾的国旗。那么廷义腾联盟说，这是对中国在南海海域持续行动的一个抗议。这是第四条新闻。第五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江原道东海海洋警察署5月4号通报，那么近期有100艘中国渔船聚集在韩国东北部北方界限附近海域，韩方部署了一艘大型舰船监视中国渔船的动向，并准备对进入韩国专属经济区进行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采取严厉措施。韩国海警指出，2023年以来进入韩国专属经济区的中国渔船数量持续上升，去年有400多艘中国渔船进入韩国专属经济区非法捕捞。针对中国非法捕捞，韩国总统李在明去年12月要求大幅提高担保金和罚款标准。随后美国国会今年4月23号通过了专属经济区渔业主权法修正案，把非法捕捞的罚款上限从20多万美元提高到100万美元。那么罚款上调提高了违法成本，但是近期仍然有100多艘中国渔船在韩国北方界限附近集结，说明高额罚金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跨界捕捞的行为。中国有个海洋战略啊，这些就是中国海洋战略的一部分。第六条新闻，法新社报道，印尼和日本两国国防部长5月4号签署了一项新的防务合作协议，合作范围包括人道救援、灾害救援、联合演习和海事安全。印尼国防部表示，协议为印日两国在防务装备和技术领域的合作开辟了新的机遇。新协议标志着日本准备向印尼出售武器装备啊，印尼希望从日本海上自卫队采购二手的护卫舰和潜艇。那么这项协议的背景是日本今年4月修订了防卫装备转让的三原则，那么放宽了日本武器出口限制，允许向日本和日本签署了防卫协议的17个国家出售杀伤性武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强调，这一修订对地区和平至关重要，并重申日本坚持专守防卫，不拥有航空母舰和轰炸机，也不具备攻击他国领土的能力。那么东南亚国家在海事安全、自然灾害应对方面对日本的先进装备有实际需求，而日本的出口政策调整也意味着区域安全格局在发生变化，所以日本和印尼的防务合作被视为日本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战略延伸，它体现在日本确保关键海域的安全，强化盟友关系啊，这是日本，其实日本一直在做相同的工作啊，方向非常的明确，就是东南亚、亚洲周边国家啊。第七条新闻，法广报道，德国莱比锡市中心5月4号发生汽车冲撞行人事件，两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当地警方表示，肇事司机是一名33岁的德国籍的男子，他目前已经被捕，目前案件正在以谋杀和谋杀未遂方向展开调查。事发地点位于莱比锡老城区的一条步行街，步行街周边有大量的咖啡馆、商店。事发是在当天下午，步行街人流非常密集。目击者说，车辆以很快的速度冲进人群。那么德国近年来发生了好几起这个汽车的无差别撞人事件。2024年德国东部的城市叫马格德堡，圣诞节集市发生汽车冲撞事件。当时的司机是个沙特的男子啊，当时是造成6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去年2月，一名阿富汗的男子在工会示威现场开车冲撞，一名母亲和他的女儿死亡啊，30人受伤。第八条新闻， 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5月4号在白宫附近向执法人员开火，然后他被特勤局警员击中，事件还造成一名未成年旁观者受伤。特勤局的副局长奎恩说，这名旁观者是被枪手的子弹击中。那么枪击发生在华盛顿特区第15街和独立大道的交汇处，距离白宫半英里。那么5月4号下午3点半，便衣特工在白宫周边发现一名可疑男子，怀疑他携带枪支。特勤局的警员上前去询问，那么男子见到警员之后就逃跑，并且拔枪向警员射击。那么特勤局的警员随即还击，然后枪手中弹，送医院救治。那么事发时，川普总统在白宫内主持一场小企业活动，那么白宫随后进入封锁状态。这起事件发生在高度敏感的背景之下。白宫记者协会晚宴4月25号发生枪击事件，美国司法部指控枪手艾伦企图刺杀这个川普总统，这是第九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4月30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达到 38.97 万亿，39万亿吧，那么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是 31.23 万亿，那么过去一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是 31.21 万亿，那么这是二战以来美国公众持有联邦债务第一次超过了 GDP， 一个是38万亿美国的债务，国债，美国的国债达到38万，就是39万亿，美国 GDP 只有31万亿，差百，也就是说美国的债务率已经超过了 100%。那么历史上美国在二战期间出现过债务高于 GDP 的情况，当时的情况是因为战争融资，战后20年美国的债务占 GDP 比例一直下降到了 34%。 那么当然美国现在正在打伊朗战争，但是不是全面战争，所以呢现在这个债务占 GDP 比率竟然上升到了 100.2%。 那么川普在竞选期间炮火非常迅猛的轰击民主党政府，说拜登，说奥巴马，说他们这个造成这个国债飙升，结果川普自己执政之后，美国债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持续的上升。拜登任内美国的国债上升到了36万亿，那么比现在还少。那川普上任之后，从36万亿变成了39万亿，就这个概念。美国财政部统计的债务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公众持有的债务，一个是美联储和外国政府持有的债务。那么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工业部长乔美兰5月4号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会投资10亿加元一个优惠贷款计划，支持金属制造企业应对美国关税冲击。贷款是由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发放，凡是因为美国关税导致收入下降 20% 以上的企业都可以申请200万到500万加元的贷款，三年之内不需要偿还，第一年不用还利息，第二年开始还利息。那么另外加拿大政府还设立5亿加元专项基金来支持金属企业转型升级。加拿大设立优惠贷款的背景就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4月6号开始对加拿大的金属衍生产品这个提高关税。那么金属衍生产品包括工业设备、汽车零部件、家电等等。那以前对金属衍生产品征税的标准是金属部分的50%， 现在改为整件产品板纳数。那也就是说，这个政策调整之后，那么加拿大企业实际税负明显上升啊。加拿大钢铝产品高度依赖美国市场。那么川普政府2025年已经把纯金属产品的关税从 25% 提高到 50%， 导致加拿大对美国钢铝出口减少3分之2。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川普政府的激进保护主义标志着一种决裂，川普关税也违反了自由贸易协定。乔美兰部长说，这个优惠贷款计划旨在为企业提供流动性的支持，同时帮助出口商调整它的市场结构，开拓新的市场。乔美兰还说，加拿大无法控制白宫的政策，但可以掌握自身的应对方式。第11条新闻，联合早报报道，怎么又重复了啊？第12条新闻，路透社报道，世卫组织5月3号表示，极地探险游轮红迪乌斯号出现了这个汉他病毒疫情，游轮上面已经有3人死亡，3人感染，其中有一个人的情况危急。这个红迪乌斯号有150名乘客和70名船员。汉他病毒是急性病毒性传染病，它主要是通过老鼠、啮齿类动物来传播。它通常在游轮上不常见，而且人传人更罕见，但是汉他病毒的死亡率很高，有 30% 到 50%。它的症状就有点像呼吸道感染。那么红迪乌斯号是由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三个星期前是从阿根廷的叫乌斯怀亚出发，原计划是先去这个西班牙的纳利群岛，那目前是停靠在西非佛得角附近的海域。世卫组织说，普通公众的感染风险仍然比较低，所以不需要恐慌，也不建议实施旅行限制。那么中国是全球汉他病毒病例最多的国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2024年发表的报告指出，从1995年到2020年，中国累计报告叫肾综合症出血热有57万例以上，占全球病例总数的 90%。 肾综合症出血热就是汉他病毒的主要类型。专家说，防控汉他病毒的重点在于减少和老鼠等啮齿类动物的接触，主要是改善环境卫生，那么在高风险区接种疫苗。这是第12条新闻。第13条新闻，加拿大统计局4月29号发布了一份报告，叫加拿大收入调查报告。报告显示，2024年加拿大的家庭和独居个人的税后收入中位数75,500加元，家庭和独居个人，那么比2023年的75,100元略高多少？400，但是仍然低于2020年疫情前的2020年，2020年是77,400。那么2024年加拿大家庭的税后收入中位数是10万，刚才包括个人，一个人的单独的家庭，但如果刨掉这个，以家庭税后中位数108,900加元，比2023年增长 1.8%。 那么独居个人的税后收入中位数是41,000，没有变化。加拿大2024年有45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全国人口的 11%， 略低于2023年的 11.1%， 但是明显高于疫情前的这个 7%， 疫情前2020年是 7%。 种族化群体的贫困率是 15.5%， 明显高于非种族化群体的 8.9%。那么非种族化群体主要讲的是白人，种族化群体主要是讲有色人种。那在加拿大三大种族化的群体当中，华裔 贫困率 19%、啊、所以其实很多人认为中国人过得比较好，明显南亚裔是 14.2%， 华裔是 19%、啊、那么黑人是 16.4%， 所以实际上在三大种族化群体当中，中国人华裔最高 19%， 黑人是 16.4%， 南亚裔是 14.2%，南亚裔就是印度人。那么加拿大采用市场这个衡量法来制定它的贫困线，也就是说一个家庭你一年至少需要多少钱才能维持你的基本生活，它是按照这个来衡量。那么一般来说加拿大的贫困线单身人士是一年是25,000到30,000之间贫困线啊，那么四口之家45,000到60,000之间啊，贫困线啊，中国就差，跟中国没法比啊。第14条新闻，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心理健康协会5月4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一部分移民在定居澳大利亚之后，他仍然面临严重的适应困难，其中来到澳大利亚时间短的人，其中是年轻人，一个是时间比较短，还有就是女性，这三种人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澳大利亚心理健康协会 CEO 叫尼克洛斯基说，移民过程本身就是一非常有高压，高度的压力，你离开原有的家庭，离开原有的社交网络，那你就会增加心理的风险。报告说，移民在获取心理健康服务的时候也面临多重的障碍，包括社会化污名、对医疗体系的不熟悉、语言困难、交通和经济限制等等。交通限制就没有车我出不去啊，经济限制就是我没钱啊，就更动不了。报告认为这些问题属于结构性的障碍，报告建议澳大利亚政府提供多语言心理健康服务，而且在社区层面增加针对移民的支持项目，同时改善心理服务的可获得性，就你让他们容易获得，并且加强就业支持，缓解学历贬值带来的压力。你原来是个博士，你跑到移民到澳大利亚，博士不认，这学历不认，就开始洗碗，它就会产生更大的压力。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每日新闻。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美军自由行动正在变位，美伊停火岌岌可危。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4号宣布自由行动正在进行。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当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拉伯海执行任务。那么目前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表示正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行动保障商业航行。美国总统川普5月3号星期天宣布，美军将会在5月4号也就星期一今天实施自由行动，美国海军将会引导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困的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政府最初是强调自由行动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护航任务，就我不护航，是美军提供通讯信息、航道支持和外围的军事保护，我不护航，就是没啥，我还是，然后呢，但是呢，行动一开始之后，局势迅速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美国海军在引导商船通过海峡的时候，遭到了伊朗导弹、无人机和快艇的攻击。美国军舰击落了伊朗发射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直升机摧毁了6艘伊朗的军用快艇。美方表示，美军舰艇和通过海峡的商船没有受损。后来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确认伊朗对参加自由计划的商船开火，那么其中包括一艘韩国的 我们其实看见货船在冒着火啊，其实货船被攻击着火。川普说，除了韩国的货船之外，目前通过海峡的船只没有受到损害。川普还说，美军击沉了七艘伊朗的小型快艇，并且宣布国防部长海克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会在星期二举行记者会。而且几乎在同一时间，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外围局势也在恶化。伊朗对阿联酋和阿曼发动进攻，阿联酋发布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警报，并且启动防空系统进行拦截。阿联酋表示，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并且引发大火。富查伊拉是阿联酋在阿曼湾的主要石油出口码头，也是阿联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口节点。每天在这个在富查伊拉港码头出口的石油每天有200万桶。那么伊朗的攻击意味着伊朗不仅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运，也开始攻击替代运输的通道。那么阿曼靠近阿联酋边境的叫布哈地区也遭到了袭击，两人受伤。自由行动已经从航运协助转向了军事对抗。美国原本是试图以有限的军事存在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但是在伊朗持续的攻击之下，美军实际上已经在承担一个护航的功能，因为那两艘船都美国的船呢。那伊朗就通过导弹、无人机、快艇，那么进行攻击啊，而且这个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效果，并且提高通行的成本。那么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状态已经接近失效，因为双方已经开始打起来。但是呢，伊朗没有正式承认恢复了对美国和商船的攻击，但是他也没有否认采取了攻击行动。美国是公开确认美伊之间开始交火，并且扩大了美国的军事存在。那现在的局面就是美国打通了一条有限的通道，因为有两艘美国的商船已经通过了，但是伊朗同时证明他仍然具备干扰航运和打击关键设施的能力。结果就是什么呢？结果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没有恢复通行，而是进入了武装通行的阶段。也就是说，美军要是不护航，应该就没有人再开。那美军又说他不承担护航任务，所以理论上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还没有通行。那如果伊朗继续扩大他的攻击范围，那美国的自由行动将会从有限的保护升级为正式的护航，甚至有可能进一步的演变美军对伊朗波斯湾沿岸的军事设施的攻击。这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就结束了。那现在当然这一步还没发生，但是有可能会升级到这一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主题是乌克兰无人机开始改变战争进程。5月3号晚上，乌克兰一架FP-1 攻击型无人机突破了莫斯科的防空体系，击中了距离红场6公里的一栋高层建筑。那么这是乌克兰战争以来少见的深度打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确认无人机是击中了居民楼，造成了建筑物的受损。现场视频显示高层外立面已经明显的破坏，而且街道散落大量的碎片。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关键不在于破坏的程度，而是穿透的路径。乌克兰的无人机避开了莫斯科有3层防空体系，它避开了这3层防空体系，而且绕过了已经确认的防空阵地。它的飞行路径穿越了多个S-400 防空系统覆盖的区域， 同时还规避了大量的铠甲和道尔近程防空系统，还有就是莫斯科市区低空的拦截网络全部都避开了击中的一个建筑物。而且俄罗斯之前在莫斯科进行了大规模的屏蔽 GPS 信号的一个行动，结果这架无人机还仍然能够完成精确打击，说明什么？说明乌克兰可能在实战当中它应用了一个叫视觉导航或者叫惯性导航的技术，它就不再依赖卫星信号，因为飞2000多公里啊，飞近2000多公里，那你要不就是卫星啊，你要没有卫星的话，你就是信号肯定是跟不上了啊。那传统的防空体系它主要是针对依赖卫星导航或者是固定路径的目标啊。那如果你具备自主导航能力的无人机，而且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下能够修正路径，说明什么？说明乌克兰的无人机它已经能够做到这么远的突防能力，这就意味着俄罗斯的首都啊不再安全啊。所以这一次攻击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上的战术意义。那这个目标在红场的附近，等于把战场直接拉进了俄罗斯的政治中心啊，而且对克里姆林宫的威慑远远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要大得多。同一时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新的停火安排。泽连斯基宣布从5月5号到5月6号停火。当然这个停火实质上不是缓和冲突，而是他设定一个规则。乌克兰等于给出一个观察窗口，因为5月9号是俄罗斯的胜利日阅兵啊，那么他等于是在俄罗斯胜利阅兵之前设置一个窗口，观察窗口，也就是说俄罗斯能不能安全举行阅兵不完全取决俄方的控制，而是取决乌克兰是否选择行动，因为他的无人机可以穿透莫斯科的防线啊。那如果俄罗斯接受乌克兰的停火建议，那阅兵可能可以保持平静，但是俄罗斯在政治上就会显得被动，因为他等于是被乌克兰威慑啊。如果俄罗斯拒绝或者继续展开军事行动，那乌克兰就获得一个正当性。什么正当性？也就是说乌克兰如果攻击俄罗斯的胜日游行，它就有正当性，因为你不接受停火，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乌克兰就获得一个所以乌克兰在当他获得一个突防莫斯科的能力的时候，他就开始进行战略的部署。那么与此同时，乌克兰前线战局也出现了变化。战争研究所最新的评估显示，今年4月份俄军领土流失116平方公里，净流失啊。那么这是近两年来的第一次啊。那么小规模俄军的小规模渗透带来了局部性的增量，领土的增量，但是整体趋势已经从推进转为停滞啊。那么俄军进攻的方式也从大规模推进转向小规模的渗透，说明俄罗斯的突破能力在下降。那么春季乌克兰是泥泞季啊，春季有泥巴解冻啊，所以泥泞季限制机械化部队行动，那么后勤也好通讯也好都有问题。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俄军每天平均推进的速度大幅下降，只有去年的1/3都不到啊。乌克兰的策略也在调整，乌克兰不再追求大规模的反攻，它是通过无人机打击啊，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港口和补给系统，削弱俄军持续作战能力，同时在哈尔科夫和苏梅方向进行局部的反击啊。 反击的目的还是阻止俄军建立缓冲区啊，缓冲区啊。所以呢，乌克兰战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俄军攻击的这个势能基本耗尽，但是呢，俄军又没有全面崩溃啊。乌克兰具备局部的反击能力，但还不足以形成战略性的反转。所以目前呢，乌克兰战争不是转折点，而是一个高度僵持下的脆弱的平衡。那接下来的关键就是今年的夏季啊，如果地面条件恢复，就是泥泞恢复之后，俄军仍然没办法重启攻势，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攻守关系就发生了实质性的逆转。那如果俄军能够恢复推进，那么乌克兰战局就再次回到了消耗战的轨道。从趋势上来看，这场战争正在由俄军单向的推进转变成为一个拉锯啊，而且是高科技的对抗啊。那现在的情况是，乌克兰的无人技术发展到了什么地步呢？乌克兰攻击的范围已经深入俄罗斯境内2200公里的范围。那么一旦乌克兰持续的对俄罗斯的石油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这就会大大的缩短乌克兰战争进程。俄罗斯的石油设施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俄罗斯炼油厂，俄罗斯炼油厂 85% 都在2200公里范围之内，那么每天的石油加工能力是500万桶。俄罗斯的石油出口也大部分集中在西部的港口和管道的接点啊，每天的出口量，石油出口量400万桶。那么这些港口和运输节点都在2200公里范围之内啊。另外，俄罗斯有一部分油田和钻井设施是在前线区域，就是在乌克兰前线区域啊。那这部分的石油产能是每天200万桶，也在乌克兰无人机攻击范围之内。还有西伯利亚的油田，它跨区域输送，它有什么呢？它有输送系统，就是管道啊，还有就是中转泵站，有管道你要中间要中转泵站才能一直往前流啊。那这都属于乌克兰的攻击范围。那俄罗斯每天出口原油是每天是500万桶啊，成品油是每天200万桶。如果乌克兰持续不懈的攻击俄罗斯的石油设施，那乌克兰就完全有能力让普京失去战争能力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主题。第三个主题我们来得及吗？我简单的讲一下吧，中国年轻人的工作生活越来越难了。这两天讲五一节先讲一个数据，电影票房11年最差，过去11年最差的票房就今年五一节当天的票房是1.6亿，11年最低的记录啊。另外，灯塔专业版的数据，今年五一档期是5月1号到5月5号，总共是5天，比以往多了一天啊。那么五一档期总票房是6亿，11年最差啊。2019年五一节档期是5月1号到5月4号，总共4天。2019年的五一档期总票房是15亿。今年比2019年的五一节多了一天，票房少了9亿。如果按照平均每天票房来算，今年五一档期的票房只有2019年的1/3都不到。那中国的观众为什么不去看电影了呢？因为假期嘛，假期可以看电影。要么就是经济下行速度太快，要么就是电影质量下降太快，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这是电影。那不仅电影没人看， 就连曾经火爆到的火爆非常火爆的音乐节进入了今年2026年也不行了啊。南方都市报不完全统计，截止今年四月中旬，全国今年有十场音乐会取消或者延期啊。最惨的是佛山，佛山20天之内，一个是草莓音乐会，一个是千禧奇迹，两档音乐会都取消啊。今年一季度全国举办的音乐节只有47场，同比暴跌43%啊。2023年音乐节爆火700场，今年预计跌到150场，音乐节也在全面的退潮啊。你发现没有，不好的都是什么，都是年轻人的市场，说明什么，年轻人的消费在下降，年轻人消费下降，因为年轻人过得不好，就业不好，收入也不好啊。那我们观察这两年这个中国的失业数据，其中有一个变化非常重要。原来年轻人失业的情况是16到24岁这个年龄组，16到24岁这年龄组失业率大幅的飙升。到了今年，除了16到24岁年龄组失业率大幅飙升之外，25岁到29岁年龄组失业率也上升到了历史最高点。啥意思？16岁到24岁的年轻人主要是中专本科年轻人，那25岁到29岁的年轻人主要是研究生跟大学毕业生，大学毕业初期的就业白领。也就是说，你可以看从16岁到29岁这么宽的年龄段，他的失业率都在历史最高水平。大家还记得吗？中国有个35岁诅咒，也就是说你到了35岁就，你要是再去职场上找工作，你基本上找不到的，大家都不招35岁以上。跟你说一下，现在16岁到29岁失业率在飙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到了35岁就不招了。跟你这差不多，这叫什么？差不多这叫一网打尽。所以我们就说中国的年轻人现在过得不好啊，过得不好。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就是两件事情同时在挤压，一个是通缩，一个是老龄化啊。通缩老龄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政府，大家还记得吗？中国政府原来是三保，后来叫六保。三保叫保就业、保民生、保运转，六保就增加了很多。但是实际上中国政府虽然每天都在喊三保六保，但实际上呢，它并没有三保，它并没有在这三个领域投入大量的资源。它把资源投入到哪里去？保增长、保薪资生产力、大练人工智能，而且人工智能取代的就是初级白领，初级白领就是16岁到29岁，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就业范围。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年轻人的就业情况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那这个五一节大家都看到了什么？有很多人回五一节放假回家啊。那有一个网友叫 eggplant 啊，就是茄子啊，他翻过来 plant egg 啊，发了一个帖子。这个帖子很能够反映中国经济现在的现状啊。帖子这么说，他说五一回了趟石家庄啊，河北啊，晚上出去吃饭，整条街有一半店铺关着门，剩下开着的3家有2家是东北烧烤。东北烧烤啥意思？东北烧烤就是低消费，低消费便宜的消费，就是东北烧烤。他说小时候那个商场去年关了，现在改成了仓库啊。我就问他街上的年轻人呢，他说能走的都走了，去北京的去北京，去南方的去南方。帖子说其实不只是石家庄，你去看看太原， 看看兰州、济南，哪个不是这样？年轻人就像抽水机一样，被一线城市吸走，留下来的城市就像一个慢慢失血的病人。产业空洞化，人口老龄化，消费降级，这不就是20年前东北的剧本吗？有人说这是危言耸听，耸听啊！北方还有青岛、西安、郑州，但你仔细看看，青岛靠的是海景房、卖房子、啤酒节、旅游经济啊；西安靠的是网红打卡啊；郑州靠的是富士康啊。哪个有真正的内生增长动力？哪个能留得住自己培养的大学生？帖子说，最讽刺的是，我们这代人小时候就被教育要见识家乡，长大以后发现家乡根本不需要你去见识，他需要你赶紧走，别在这儿耗着，去大城市交社保、交个税，把钱寄回来就行。帖子说，北方不是在衰落，北方是在被有计划的掏空。他说了一句很有用、很有价值的话。他说，当一个地区的年轻人只剩下考公和送外卖这两条路的时候，他就已经东北化了。他说，我这不是地域歧视，这是经济规律对所有人的审判。啊，这是个帖子，说这个帖子讲的是年轻人被一线城市吸走了，但是另外又看这个帖子在说，中青年人正在逃离北京去珠三角、长三角啊？为什么？因为10年来北京的年轻人少了200万。帖子这么说，他说上个月我们组走了2个人，一个去了深圳，一个去了广州啊，加上去年走的3个。我们12人的团队，2年有5个南下。走之前，我问其中一个哥们儿为什么，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到现在也忘不了。他说，我在北京10年，存款还没有深圳同学3年多，啊，别人3年就超过我的10年的存款，不是他不努力，985毕业，北京大厂做后端开发。年薪35000不差的啊，北京房租6000，孩子上幼儿园每个月7000啊。为什么？因为没有户口，所以只能去私立的幼儿园啊，公立幼儿园便宜，但是去进不去。吃饭、交通费、日常开支，每个月剩下来的钱不到10000。他深圳的同学工资跟他差不多，房租便宜2000。深圳公立幼儿园几乎免费啊，最重要的是深圳落户容易，孩子以后可以在深圳高考，来了就是深圳人。他说这是最致命的，北京的中青年不是嫌北京不好，算了一笔账，发现自己在这座城市永远是个临时工，你在这里工作交税消费，但是你的孩子不能在这里高考，你买不起这里的房子，你甚至连个车牌都要摇8年啊！珠三角不是天堂，但是深圳的房子也不便宜，广州的夏天也很热啊。但是呢，南方那边至少给你一个留下来的可能性，落户、买房、孩子上学，这些在北京像天花板一样的东西，压在头上的东西，在珠三角至少能够得着。所以帖子说，北京正在经历一场沉默的失血，离开的不是那些混不下去的人，恰恰是有能力有选择权的那批人，他们用脚投票，投的不是哪座城市更繁华，而是哪座城市愿意把他们当自己人。经济观察报报道，从2015年到2024年这10年间，北京常住年轻人从 461.8 万，10年从 461.8 万 降到了 248.9 万，累计减少了213万。那么占比，就是年轻人占人口的比例，从 21.3% 回落到了 11.4%， 也就是年轻人差不多腰斩，年轻的人数，年轻人少了一半。2015年北京每百名常住人口当中有21个年轻人，16名60岁以上的老人，这是2015年。到了2024年，每100个人当中只有11个老人，年轻人，24个老人。所以呢，这十年呢，平均北京平均每年减少21万年轻人。尤其是2020年疫情爆发，一年就少了55万，疫情爆发那年少了55万。也就是按照这个速度来计算，到2030年北京的年轻人会下降到100万。那个时候2030年没几年了啊，这些2026年了，那北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没有朝气活力的老龄化城市，这是北京。2010年的中期，北京是全国唯一一个年轻人口超过400万的城市。除了深圳、东莞这些新兴移民城市之外，北京是年轻人的比例最高的城市。2010年的中期，差不多我可以证明我那会儿在北京。那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少？第一，北京科技行业在放缓，尤其是风投，西方美国，主要是美国的风投撤出中国市场，那年轻人的机会在减少，在北京的机会在减少。原来风投集中在北京，全中国最集中风投最集中的城市就是北京。那美国人美国风投资金一撤，那机会就在减少，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房价生活成本问题。第三就是户籍。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影响最大的就是习近平。习近平上台之后，他把北京当成他的皇城，他要的是人口减少，他就是要人口减少。他要那么多人干啥？我皇城，我的皇城。所以当年这个中办主任蔡奇在主政，在北京当书记的时候，他干了几件事。第一个，驱赶低端人口，一个是清理北京天际线，这两件事情都是基于习近平对北京的皇城定位的思路，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干。为什么？拍习近平马屁。所以有了这个定位，北京的年轻人就会越来越少，那北京的人口肯定就是只能降不能涨。那你想一下，中国的首都对年轻人不友好，那中国的年轻人就越来越难受，生存就越来越困难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们这两天内容都有点多啊，因为假期啊，周末会积攒一些内容啊。情绪不仅仅年轻人的工作生活越来越难，中年老登除了体制内的也越来越难，我们一个个讲吧啊。先讲啊，情绪为什么也关注一下中年失业的情况呢？上有70老父母，下有未成年的儿女，中间有房贷车贷，有工作战战兢兢，生怕失业，没工作面对经济压力束手无策。相比无房无车无家庭压力的年轻人，中年人的处境更是压力爆表，躺不起，润不了，活得累，不敢病。中年人的压力当然是所有年龄段里面最大的，这个没有疑问。我们做过很多中年人的 中年人的生存状况，特别是那些中年失业，最可怕的是中年失业。35岁魔诅咒在那摆着，那你当然的，我讲的中年人肯定是离35岁有点距离啊。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不仅仅是中年失业，最可怕的是中年失业，然后选择去创业，这是最可怕。这一创业，把他的所有的积蓄全部清仓，那这个时候的中年啊，什么中年中产，就直接就掉到了最底层了。就他就只能去开滴滴了，你不信你去问一下所有从上面掉下来的滴滴司机，就从中产掉下来的中年滴滴司机，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个就是失业，然后就去创业。千万中年失业，千万不要去创业，千万不要去创业。创业是啥意思？创业就是不接受自己失业了。啊，王总、李总、张总啊，这个没人叫了，那怎么办？创个业还是当总，但是会把你的所有的可能性一次性清空，千万不要啊！记住，千万不要中年失业，千万不要去创业啊！观点：户籍制度变种的种姓制。外地的人在北京消耗更多的精力和财富啊 ,OK。情况 ,2024 年我店来了个大学生学手艺，我发现孩子挺能干，就收他当徒弟。天津农学院生物工程专业的本科生，学生会主席的标准的好，学生会主席标准的好学生，他通过学长了解他的专业，就业很严峻，所以就提前转行，去年正式入职。现在一个月能有1万出头的收入，他们班40多人，算上他只有2个找到工作，另一个在成都到手工资2000，还有一个长得漂亮的舍友去夜场陪酒啥的，剩下的基本上全是延迟就业或者在家待着啃老啊。情况北京人民忍不住评论，我在公司分管人事，就是80后集体不看，90后精挑细选，00后嫌弃没经验，太真实了，因为没有办法，聘不起。现在什么营商环境？我们一个小民企，市场上的求职者大多数还是按照2019年左右的薪资预期或者上一份工作的薪资待遇在找工作，而当下的经济能给到的价格就是腰斩。所以最终谁能降低身段接受低薪就招谁。抱歉，这不是劳资哪方的问题，而是过去几年膨胀的经济拉高了老百姓消费杠杆和收入预期，突然经济倒退10几年，劳动力市场严重错配，这个五一假期的北京格外冷清啊！前几年人山人海，这几天我们出门明显感觉没那么多人了，停车吃饭都不怎么排队。昨天去了一家居然之家，一片萧条，一层4、5个顾客在逛，商户都坐在门口低头玩手机。我还和朋友感叹，观感上也太惨了。我本人也是2025年中被国企裁员，拿了赔偿走人，今年在朋友介绍下才找到新工作。现在在北京没有点家底，没有点人脉，混不下去的感觉，大多数北漂，现在除了回老家几乎没有出路。差不多就这样。如果你没有家底，那在北京待不住，待不住啊，成本相当高，北京的生活成本相当高啊。 这些年清除这个低端人口的后果是什么？北京原来是个非常包容的城市，习近平上台之前，什么概念哈？北京呢，你生活成本非常低，你可以生活的生活支出可以很低。为什么？北京的小饭馆，北京的那些，特别是南城那边的消费非常的低，但是北京有很高的消费，全中国最贵的消费也在北京，所以它中间拉开的非常的开。所以你为什么会有北漂？就因为生活成本低啊，你可以选择低的生活成本，住地下室，可以低的成本。你现在都没有了呀。所以现在你在北京，只要你住在北京，住在北京城里头，相当高。所以你没有点家底，你要失业那肯定待不住。两下你没有找到工作就赶紧走，就这意思啊。身边的朋友有三个因为受不了工作强度辞职了，有的已经快三个月了，有的刚刚一个月都没有找到工作，有两个已经停止投简历，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在哪啊。这个时候辞职不应该啊。工作强度辞职，我不知道他工作强度有多高的强度啊。那还是对形势不了解啊。所以中国没有媒体，没有媒体是什么概念？就是没有人告诉你们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所以才会有人做这样的决定啊。情况以前外卖员大都是男性，40岁左右，最近20多岁的女性明显看到多了，他们戴口罩，不愿意让人看见真面目，现在大学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工作。情况41岁互联网被裁员，难受两个月，找一家民企打工先维持生计，七八千最起码饿不死，这就对了。观点：中国大萧条模式全面加速啊。坐标西安，软件行业周边的朋友基本上都是985毕业的70后，职位在四年前至少是总监、总经理等职位，现在都是失业在家，就一个还在开公司，银行欠款700多万。提问：你好，王老师，随着目前中国国内的形势变化，你觉得未来几年会不会再出现当年老一辈那种上山下乡的日子？就是把大量的大学生、失业的人分配到农村、田里等地方工作，我觉得中共很有可能这么做，到时候苦日子真的要来了。好像你现在苦日子没来一样。第一个，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证明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就是浪费大家时间。你现在有没有公社？以前上山下乡，你以为大家是，以前上山下乡是什么概念？派你去公社，有公社管你，有生产队管你。你现在上山下乡谁管你？地都分掉了，你把它弄到农村去，你难道你给块地给他吗？给不了吧，因为农村都已经分掉了地，你不给他地，你这些人赶到农村去饿死他吗？没有生产队了，没有公社了呀。所以我不知道你说会这么干，原因怎么干，怎么实现，实现不了吧。所以我不觉得，你总得给别人一条活路吧，否则不就李自成吗？对不对？所以我看不到所谓的上山下乡的可能性。我们不要老往后看，要往前看。不要把以前的事情跟现在类比不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啥都不知道。现在中国人不一样，现在中国人都知道外面是什么，完全不一样。不要类比，没得类比。我认为中国人也不一样，共产党也不一样，是中国现实的条件也不一样。所以中共不可能拿以前的方法来对付现在的中国老百姓，这可能性我认为是零。 观点那些张献忠们反正不想活了，他们能不能直接攻击官员？官员攻击不到，哎，官员攻击不到，理解吧？啊。提问王先生，可以聊聊金税四期和 CRS 的实施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吗？感觉这些政策对未来影响非常大。搜一下，我们以前讲过专题，至少金税四期至少我们做了两三个专题讲金税四期。CRS 我们也讲过，至少讲过两个专题，所以你去查搜一下，我们之前做过啊，好吗？提问王老师好，我是疫情期间开始听你的节目，特别喜欢。这段时间在封网，前几天翻不了，真的太不开心了。你的节目是我每天的快乐源泉，请问你怎么判断中国的楼市还有机会恢复荣景吗？我之前一直在日本，现在回国了，做体育方面的工作，希望你能给我一些方向的指引和不同看法的意见。如果你是从日本回中国的话，那理论上你应该是知道的，日本经历过什么，中国刚刚开始，日本房地产泡沫大概用了30年时间来消化这个泡沫。那30为什么是30年？30年就把楼供完，理解吗？把楼供完了，房地产这个泡沫就，这个房地产泡沫产生的这个周期就结束了。那中国现在从2021年开始，房地产开始下降啊，那你自己算一下，中国也是30年贷款啊，所以房地产的荣景，我不敢说它会不会恢复，但是短期之内，以十年为单位，以十年为单位，短期之内应该看不到你想要的结果啊。那中国经济在下行，日本经济在恢复，你离开日本回中国，我认为这是方向性的错误。中国经济在下沉，你还做什么？做什么体育方面的工作？体育方面的工作，我看见中国现在倒闭的最多的是啥？羽毛球馆。羽毛球馆倒闭的最多，为什么？因为原来开羽毛球馆开的多，中国年轻人喜欢打羽毛球，很多羽毛球馆倒闭啊。所以我不知道我给你什么意见，我认为你这个方向有点反了啊，反了。现在中国人在往日本跑，你还往回跑啊，还搞体育啊。五一假期和一个发小聚餐，他是派出所所长，席间说了好多次，说他上面领导全是草包草台班子，今年之前他还不承认，也告诉我尽量的保护好自己。他们内参提到报复社会的情况太多了。OK， 情况工作到心脏一直难受，后来一上班就想哭，纠结了好久，最后想起那个还有三个月自杀的大学生，还是离职了。现在离职第13天了。OK， 那你要小心一点啊，那小心一点。啊，加油加油，那尽快的找其他的工作。工作到心脏一直难受，你身体有病要看病。大家知道996最大的影响是什么？996最大的影响就是身体毁了。很多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年龄，但是有老年人的身体，就这么来的。所以大家要小心保护好自己，好吧？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